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一下午2月6号的6:10，欢迎您收听热点大家谈的直播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股市还有财经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哈。那首先我们看到现在对于这个不断上升的债券殖利率啊，很多投资人是持越来越保守的一个态度。今天美股呢是收跌啊，那么今天在这个收盘的时候，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是下跌了34.99点，跌幅是0.1%。那么另外这个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25.4点，跌幅是0.61%。纳斯达克呢在今天哈是跌幅最大的，下跌了119.5点，跌幅是1%。那么美股啊今年开局是异常的火爆哈，而且这个标普500我们看到2023年以来上涨已经超过7%了。那么纳斯达克指数呢过去连续5周是往上走的啊，那么也是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长的这种连涨的走势。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主要是美债殖利率在上升啊，那么10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它上涨了将近11个基点，现在是3.64%。2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上涨了大约18个基点，已经到了4.48%。 ICE 美元指数的涨幅呢高达0.76%。那么这些呢都是导致了今天美股的下跌哈。那对于这个整体的市场情况，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个 Penn Mutual Asset Management 的投资组合的一个经理人叫做George Cipollone， 他呢有分析说哈，很多这个股市参与者都有点震惊啊，这个殖利率连续第二天大幅上涨了，而且2年期的这个殖利率呢，在2天当中的变化简直是 unbelievable 啊，让人难以相信啊。他觉得这个就是推动大部分股市走势的一个动力。那么再来看个股，我们看到今天苹果的股价呢是下跌了1.79%，因为对利率上升的这种担忧呢打压了很多科技股啊。另外零售股像是 Target 还有 Nike 今天也是下跌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还有更多的公司哈在逐步的公布他们的财报，比如说 Tyson 啊这个食品龙头呢，它因为公布的这个预期的获利啊业绩下跌，那么也导致它的股价下跌，今天收盘的时候股价跌了4.61%。还有这个 Children's Place 啊，是一家儿童服装零售商，它的第四季度的业绩展望呢也往下调了，所以股价也下跌了4.09%。那么接下来啊，像是迪士尼、Chipotle、杜邦，还有百事可乐这些大公司呢，也会在本周陆续的公布财报哈。那么大家都要会关注说这个升息啊，是不是会有损于这些公司的财务的表现。那么目前呢这个财报季已经过去一半了哈，很多标普500成分股的这个公司哈，就是整个标普500成分股在第四季度的获利呢预期是有望要下降 2.7%。 那么另外这个明天哈，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的经济俱乐部还会发表一个讲话。鲍威尔上周呢关于通货紧缩的一个评论啊，使得很多投资人追高股指，忽视了联储局可能再次升息的一些讯号。那么根据 Wells Fargo 的说法呢，这个现在哈，他们今天有对于这个 Spotify 啊，这样的一个串流音乐平台呢，给予了一个赞，可以说是赞誉吧。那么这个 Wells Fargo 的分析师叫做 Steven Cahill， 他呢把这个 Spotify 的股票评级啊给他调升加码了，认为呢这个 Spotify 现在处于无关获利的保障期啊。那么一周前呢 Spotify 刚刚是公布了他第四季度的一个获利数字，那为什么Wells Fargo 给他评级升等了呢？那他说认为啊，就是说在2024年第一季度啊 ，Spotify 是能够实现收支平衡的。另外值得关注的一只股票是 Bed Bath Beyond 啊，今天它的股价暴涨了92.13%啊。 那么这种波动性的这种股价啊，现在大家可能就是已经把它称作为迷因股票了哈，似乎都不太符合市场的规律了啊。它这个 Bed Bath Beyond 也是饱经风霜啊。那最近几周呢，它已经付不起这个很多债权人的债了啊，它的现金流也快用完了，所以正在考虑申请破产保护。那么另外呢，这个一些很受欢迎的网红股啊，像是 GameStop 啊，还有 AMC 呢，现在今天股价也有上涨啊。GameStop 上涨了7.19%，AMC 上涨了11.84%。那么对于整体的经济形势呢，我们看到高盛啊是把这个预测未来12个月出现经济衰退的几率啊往下调了，以前他预测是35%，现在下调到了25%啊，这个远远低于《华尔街日报》最新做出的65%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一个预期。那么另外呢，这个高盛是补充说哈，他认为第一季度啊，美国2023年第一季度的 GDP 呢可能只会成长0.4%，但是之后啊会有一个加速的增长。好，这个就是目前今天股票股市啊美股收盘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吧。那么综合来看啊，有统计就是来自 Bespoke Investment Group 啊，就说有12只股票呢在第四季度财报公布之后是上涨超过20%啊。那其中呢就包括一个教育科技股叫做 2U 啊2U，还有这个1800flowers.com，还有 Strat、Peloton、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啊等等。那么另外呢，这个三只啊财报公布之后下降20%的股票呢，就是软件公司 Bill.com，还有这个零售商啊 HanesBrands，还有 Canada Goose 啊加拿大鹅，这几家公司呢是财报公布之后股票大跌20%。那么股票下起起跌跌，可能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更多人关注说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怎么样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房产是抗通膨的一个这个很有效的工具嘛。但是今天我看到这个 Business Insider 它有一个报道，是一个资深的经济学家哈。那他呢是这个经济研究咨询公司Pathon 他的一个创始人、首席经济学家，叫做Shepard Durson 啊。那他呢是在2000年代中期的时候，房地产泡沫的时候，他有曾经就是准确的预测过。那他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叫做Kieran Clancy 啊，在最近给客户写了一份声明当中提到，他认为呢，接下来美国的房产需求啊还是会比较相对压抑啊，而且甚至房价还会有继续下跌15%的可能。他的这份客户说明呢是在1月23号啊，这个写的，那么最近才被这个 Business Insider 报道出来。那他的分析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自从去年10月份下旬以来，抵押贷款利率呢已经下降了93个基点，那么市场的需求呢在去年崩溃后呢正在反弹啊。明确的说，他说任何销售反弹，他认为都会很小。尽管现在很多房屋的买家的月付款已经下降了，但是呢，如果是对比啊，去年这个12月跟前年12月来比的话，房价仍然是同比增长54%啊，所以呢，他说，他指的是月付的房价啊，就是在房屋上的月度花销啊，是增长了同期增长54%。那他说呢，我们估计啊，单户住宅的价格会从2022年5月的近期峰值下降5.4%。那么，对于他说可支配收入相比，他认为房价至少要再下降15%啊，才能够回归到一个长期的平均水平啊。哇，那按照他这么说，现在房地产市场还有很多下降的空间喽。那么，在过去2年里啊，我们看到房贷的这个月付金额啊，平均值已经从1500飙升到了2400以上哈。那么，这个经济学家德森啊，还有他的这个跟他一起共同撰写这个说明的克莱西啊，这个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呢，他们呼吁的一个宗旨就是说，认为房屋的供应啊，考虑到待售房屋的数量和销售速度啊，他们是以月来单位去衡量的。他说，当供应超过需求的时候，房价就一定会下跌，这也是简单的供求关系的一个影响哈。那所以呢，他说这个基本上他的这个预测也跟很多其他的公司预测吧差不多啊，但是其他公司没有像他们俩预测跌的那么多。比如说在今年我们还看到有一个 KMPG 的经济 济学家分析，2023年的房价呢可能会下跌20%。高盛和Morgan Stanley 呢说房价分别会在下跌6.1%和4%哈。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对于房地产市场啊，美国整体房地产市场预测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啊最新土耳其地震以及呢。对大家一再哈住在北加南加的朋友一再心悬在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也发生这么大的地震会该怎么样呢？我们回来一下继续关注，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发生在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大地震的情况哈。那么今天这个土耳其叙利亚是连续爆发了两次啊，高达7.8级的大地震啊。那么这可能是近十年来最致命的地震之一。那么在这个当地啊叫做安托利亚板块和阿拉伯板块之间呢，是出现了一条超过100公里啊，就是62英里长的一个断层破裂。那么截止到目前啊，我们看到这个造成地震啊，使土耳其叙利亚造成的死亡人数呢，已经飙升到了3700人啊，受伤人数是高达15700多人。那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死伤数字啊，还在持续的攀升。这个地震是发生在今天凌晨的4:17啊，包括这个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内的一个附近地区全部都有震感，像是叙利亚、以色列、黎巴嫩这些邻国也有震感啊。那么根据路透社的统计呢，每年超过7级的地震是不会发生超过20次的啊，所以大家可见今天发生在土耳其的地震有多么的严重啊。那么对于这个地震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呢，有一个比较哈，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意大利中部有发生过一次6.2级的地震，当时造成300人死亡。那虽然当时是6.2级，现在是7.8级，可是它释放的能量啊，这一次土耳其叙利亚地震释放的能量是当时意大利6.2级地震的250倍啊。那么有在现场的记者啊，我看到一个这个CNN 采访的现场目击者说，就是感觉好像是末日大审判了一样，那个场景非常的可怕哈。然后整个大地震发生之后呢，还有余震不断，然后当地的这个建筑物呢，很多被夷为平地啊，汽车被掀翻哈。那为什么这个地震会如此严重呢？这个土耳其我们知道它是世界上地震最活跃的一个国家之一哈，刚才谈到它是处在这个安纳托利亚它这个两个构造板块之中啊，欧亚板块和阿拉伯板块之间啊。那么这个安纳托利亚板块呢，它是由一个叫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和东安纳托利亚断层组成的啊。那这个北安托利亚断层呢，它横跨土耳其北部。那为什么要说这个断层啊？这个断层它是一个走滑断层。走滑断层是什么呢？这个是地质方面的一个专有名词哈。那其实简单来说哈，就是当这个坚硬的岩石板块哈在垂直断层线上相互推挤的时候，这个压力就会不停的增加，然后这个岩石最终就会水平滑动，爆发出巨大的地震啊。那么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走滑断层的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咱们加州啊，这个 San Andreas断层也是著名的走滑断层，没错。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土耳其大地震之后啊，很多生活在加州的朋友可能不淡定了哈，就说哎呀，这么大的地震之前呢，有很多这个专家有预测说啊，加州迟早也会发生。那么会，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scenario？ 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来关注一下的啊。那其实很多科学家们呢，都有做了很多这个科学的建模啊，就预测说呢，这个在加州，尤其是南加州的这个 San Andreas 啊，这样的一个地震断层、走滑断层，它可能会爆发8.2级的强震，那么会给整个南加州带来一个毁灭性的灾难哈。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地质调查局和一些州政府的研究机构啊，还有学者就发表了一项名为叫做 Shakeout Scenario 的研究，就说如果 南加州发生啊，这个 San Andreas 发生这个大地震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当时预估呢，至少啊，这个地震一旦发生，就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啊，会达到这个死亡人数可能将近1800人啊，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 LA County 啊，可能死亡人数会超过上千，会造成伤者啊，有可能会有5000人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同时呢，在南加州通往拉斯维加斯和这个凤凰城的主要高速公路呢，都会受这场地震的影响而被摧毁啊，大约50到100万人呢可能会流离失所。当然，另外一些什么天然气啊、电力啊这些手机通讯服务啊，一定也会受到这些强震的影响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想大家想象不到，但是很多电影都替我们拍出来了，尤其这个 San Andreas 有这个地震的相关的一个电影，我们看到巨石强森哈，包括那个时候这个金门大桥都这个受到这个断层的影响而震裂啊，等等等等，电影的场景当中已经不断的去给我们演示了，但是如果真的会发生这样的地震吗？我想每个人都不想要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哈。但是历史上呢，其实加州真的发生过7.8级的大地震，就是在1906年的旧金山哈。那么这个也是由San Andreas 断层在这个对南加威胁最大的一次地震发生。它还有一次是在这个1857年，当时也有7.9级啊，所以呢，历史是发生过的，那么未来呢，基于预测也会发生，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啊，在这个南北加州吧，都有这样的面临大地震的一些风险哈。那在1906年，这个 San Andreas 的大断层呢，是摧毁了，可以说基本上是整个旧金山哈。那另外呢，在湾区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黑沃尔断层啊，其实也是存在重大威胁的。在2018年的时候呢，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做过一个报告，估计说如果黑沃尔断层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整个湾区呢都会被波及到啊，那至少会造成18000人受伤，800人死亡。那么这个黑沃尔断层呢，它是为什么这么危险？因为它贯穿了我们湾区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哈，从这个 San Pablo Bay 到 Berkeley、Oakland、Hayward 还有 Fremont、Milpitas，横跨整个东湾啊。那么这个黑沃尔断层也是湾区，就是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最活跃的一个地质断层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震建模的时候都有说哈，就是我们即使发生这样大地震，在加州不会发生，就是像现在我们今天看到土耳其死亡人数那么的多哈，为什么？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加州的这个很多建筑它是有抗震的一些设计在里面的哈，包括这个建筑的标准呢，都更加的严格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了，这样的怎么说呀，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嘛，如果真的是发生这样的大地震，而且这个发生大地震的几率呢，近些年来这些地质部门呢就预测是越来越高，认为未来30年发生的几率呢是至少有30%哈。所以大家就是平时我看很多亲朋好友啊，大家有这种危机意识的，都会准备一个地震包、无线电啊、几天的干粮和水啊，以备就是真的有一些意外的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可能不光是地震了，或者通讯这个中断呐，或者是因为极端的一些气象，像前一阵子这个狂风暴雨啊，吹断了电呐，等等啊，包括交通受阻啊，其实这样的应急措施呢，还是比较建议我们都早有准备的哈。好，那么这是由关注土耳其大地震，再聊到啊，对我们这个加州整个会有影响的 San Andreas 断层和黑沃尔断层的一些相关消息。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哈，有关于这个中共间谍气球的一些最新情况。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搅动中美关系的这个中共的间谍气球啊。那么在2月4号的时候呢，被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正式发表声明说，已经在拜登总统的指示下呢，把它给成功的打下来了啊。那么这个气球呢，是当时飞在了这个美国南卡啊，南卡罗来纳的海岸上空啊，刚好就是下面是大海嘛。所以 把它打下来，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哈。之前美军方面的说法是说担心这个气球碎片，然后能够伤害这个给地面的人啊或者财物带来一些损失啊，所以他们没打。那么在这一次美国国防部的声明中呢，就强调说啊，美国包括这个拜登政府和国家安全团队呢，会把美国人的安全和保障放在第一位，同时呢是表示对这个中共啊对美国主权的这种侵犯是不可接受的啊。这个间谍气球其实上礼拜已经飘一周了啊，二月一号的时候在这个美国空域就被发现了，然后它飞过了美国的蒙大拿啊，当时的这个全美三座核武发射井之一啊，那这个就是在蒙大拿的马姆斯卓空军基地啊 ，Marmstrom。那么，所以整个事件呢是非常的敏感啊，尤其是这颗气球来的不是时候啊，正好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想要访问中国的这个前夕哈，所以整个事件呢非常的可疑，到底为什么这个气球在这个时候来啊？因为过去三年我们看到中共它的这种清零的极端政策吓跑了很多投资人，严重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啊。与此同时呢，中共的这种战狼式的外交哈，可以说是四面树敌，和西方整个西方世界都非常的紧张。那么面临这种诸多的挑战哈，那这个北京当局呢，其实最近是有些想要缓和国际关系哈，尤其是中美关系啊。为了吸引外资呢，上个月就是中共的副总理刘鹤哈，还高调释放说中国重新开放的信号，然后呢又邀请这个布林肯啊来出访。那么就在布林肯即将成行的时候，怎么就来了一个气球侵犯了美国领空，导致这个事情就吹散，而且让美国美中的关系更加的这个加剧变冷了呢？对于这个事情啊，其实无论是这个中文媒体界、英文媒体都有很多的分析哈。那最新我有看到这个《纽约时报》报道啊，就是说是来自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叫做 Ryan Hess， 他的分析，他认为呢，就是这个显而易见哈，就是说这个中共的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上空，是表示中共的内部啊，其实是存在分歧的。什么分歧呢？这个 Ryan Hess 啊，他就说啊，他说这个中共最近向美国传达的总体方向呢是缓和局势啊，但是这个间谍气球却是反其道而行。那么这就会让人对中共的这种内部协调水平产生疑问啊。这个 Ryan Hess 说呢，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他根本就承担不了美中关系恶化的后果。那么在中共权势阶层的眼睛当中呢，管理这些关系的是主要是这个习近平的事情啊。他说在他的任期内呢，华盛顿 DC 削弱了华为等等一些主要的电信公司，关键性的半导体技术呢也进行了全面的封禁，并且还加强了美军加强了与亚洲各地的军事关系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国务卿布林肯推迟访华的举动是非常显眼的，那么也会在内部啊加剧对于习近平处理国际关系的这种能力的质疑啊。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中美的关系可以说紧张的这种关系哈，持续了长达十年之后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又再一次加剧，可以说是成为整个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软肋哈。那么目前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习近平想要做的呢？当然，除了习近平本人之外，我们是不得而知了哈。外界的很多分析呢是这样讲的，像是在这个有一个熟悉美国事务的啊，那个叫做内部的 source 啊，他是告诉《金融时报》说，其实美国不知道习近平是否知道这项任务啊。那么中共方面呢，他这个官方是不承认说这是间谍气球，说是气象气球，但是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谎言。美国国防部也是坚决的，就是驳斥了哈，说这不可能，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间谍气球。但是这个 CNN 有个分析说啊，就是说这个气球如此不光彩，来的如此不合时宜，不符合习近平他最初的一个目的，那么这就反映了说这个就是中共政局现在是十分的动荡啊，可以说是给习近平上眼药啊，带来一种新的尴尬。因为他想他巩固 巩固在他任期内的这种清零政策带来的失误的一些后影响吧。那希望能在这个美中关系上寻求突破，可是这个时候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严重性的错误哈，简直是太让人难堪了。所以CNN 他的一个分析是说呢，这就说明虽然执政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它是冷酷的无情的镇压的但是这个高风险的强权政治呢在北京一样也是风险的哈。那虽然习近平想要这么做，可是党内的分歧导致呢他就做不成啊。当然这个是这个 CNN 他所说的一个分析哈。另外这个 BBC 也有一个报道，是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叫做麦克穆伦啊，他昨天呢有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说，这个是他认为啊，这就是中共军方故意发的这个气球来破坏布林肯访华。那布林肯访华呢，他说这个中共宣称啊，当然这是气象气球，可是穆伦也认为说这个气象气球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啊，因为气球是可操控的，而且不太可能像他说的被吹偏。他说这个就是故意的啊，而且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就是为情报所用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这就引发了一个让人觉得不安的问题哈，就是说是不是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当中各个派系在试图破坏习近平的一些安排呢。对于这个说法也是有很多媒体人是赞同的哈。华盛顿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啊 David Ignatius 他报道说呢，情报分析人员已经在考虑啊，就是中共军方领导层的一些强硬派的人物故意破坏布林肯访华。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气球对于中共来说就是一个灾难。那么随着有关布林肯最终访问的谈判恢复，北京会处于守势啊，那强势一方呢当然就属于美国。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制裁呢，美国方面对北京方面的制裁既不会取消，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加强哈。那这个就是关于一颗气球哈，一颗来自中共的间谍气球它所带来的一些后效应的影响和分析哈。谈到整个的这个我们看到就是疫情之后的中国啊，确实现在是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吧，老百姓过得真的太苦了哈。归根结底啊，其实到现在大家都不能忘记哈，就是说这个疫情它是怎么来的啊，那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其实包括这个疫情的真相哈，现在大家很多人还是在苦苦的追寻。那不得不让人想到就是最早的对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吹哨人就是李文亮医生，其实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是他去世的3周年忌日啊，就是2月5号。那么在这一天呢，其实全球有十几个大城市哈、都在举行陆陆续续的这种集会活动啊，专门纪念李文亮医生啊，像是在我们湾区啊，旧金山啊，南加州的洛杉矶、纽约，还有加拿大的多伦多、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等等啊，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纪念悼念李文亮医生的活动。那么在2月5号的中午哈、也有20多位啊，其中很多是华裔的居民呢，特意来到了旧金山中领馆面前，举行纪念李文亮医生逝世3周年的集会。那同时呢，这次集会上呢，这些民众也是表示哈、要求释放已经被秘密羁押3年的，当时也是努力揭示这个武汉疫情真相的这个人民记者方斌，还有在狱中抗争3年的公民记者张展，以及北京四通桥的勇士彭在洲，还有因为白纸运动被捕的所有人啊，都是这一次旧金山啊这个华裔居民集会呼吁中共当局要释放的对象。那么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记者在现场发回来的这个整个活动的情况的。
言论自由，
自由发展，
自由发展，
白纸革命，
白纸革命，
表达无罪，
表达无罪，
释放彭载洲，
释放彭载洲，
释放所有被捕人士，
释放所有被捕人士，
习近平下台，
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
共产党下台，
还人民自由，
还人民自由。
大家可以听到哈、就这些 华裔民众啊，在中领馆面前是高喊这个口号哈。那么这一次就是悼念李文亮医生的这个集会活动呢，主要的发起人之一就是在六四啊屠杀当中被坦克碾压双腿的啊方正先生哈。那么方正先生谈到说，这个三年疫情啊，真是中共给全国、全世界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么二月五号也是一个正月十五哈，其实是传统的一个节日啊，元宵节。那这个方正他说，希望吧，在这一天也能给大陆人带来一些温暖啊，让他们知道有海外的这些人呢还在关注着，给他们支持。
我觉得今天一个特殊的日子，第一，首先是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五，而且三周年，我们今天记着这个纪念李文亮医生去世三周年，同时知道在这三年的疫情当中，中共给全国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在此提醒世人，让人牢记这个疫情是中共所犯下的又一个滔天的罪行。就在前几个月，我们大家知道很多的这种有良心的人士在国内，他们发起了白纸革命，表达他们的不满，表达他们对共产党和习近平的不满，发出了让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的声音。但是现在知道有100多位这些勇敢的青年们，这些勇士们被中共秘密抓捕，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中共要释放他们，还他们自由，因为言论自由，公民无罪，表达自由，只有这些勇敢的人们有了言论的自由，中国才能避免下一次的灾难。所以在这里我们海外的这些华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要让共产党早日下台，习近平早日下台，结束在中国人民身上这么长久的这种灾难。
您觉得这个活动对于国内的大陆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啊，首先是给他们一个温暖，因为今年在这个春节这个正月十五的这个佳节当中，这些被捕的人士及他们的家属，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忘了，海外还是有很多的人，我们的心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为他们的这些勇气表达我们的敬佩和赞扬，这是我们所能表达的。同时也要中共知道，他的是如此的不得人心，中共这个政权，习近平的这些政策是全球人民都是对他表达的非常的不满。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让国人，在国内的人发出这么一个信号，他们并不孤单，我们会在后面给他们最大的支持。
嗯，那么大家可以能从现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听到啊，风声非常的大啊，当天也非常的冷，但是这个湾区各地的华裔的民众哈，大家还是齐聚在那里来表达对于这个李文亮医生的悼念，还有对国人的这种支持哈。那么在现场的当中呢，我们的记者子涵哈还看到说，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中一位呢是来自大陆的一个90后女生，她叫做卢烟子，她就是来自湖北武汉的啊，最近也就是半年才来到美国。她在国内呢是教英文的一位老师，后来和先生自己创业哈，做就是跟给政府的福利用品相关的生意，但是呢，在中国的时候啊，当地政府欠他们这个欠款啊，是高达100万呢、啊。他们无论怎么讨要都讨要不回。那么最终呢，在朋友的帮助下，这个卢子烟才来到了美国哈。那现在呢，他是努力在美国生活立足哈、啊，寄钱回去，然后也是希望给在当地的家人一些保障哈。那对于整个疫情，他可以说是亲历啊，亲身经历啊。那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跟我们的记者表达说，特别希望能够给李文亮医生支持哈，也希望能通过自己参加这样的活动给他的家人带来一些安慰。我们来听一下。
见证了武汉疫情的从无到有，也见证了很多人生命的从有到无。3年前武汉疫情的惨状历历在目，从一开始的忐忑害怕，到最后封控后的焦虑和绝望，劫后重生的我今天站在美国自由的土地上悼念李文亮医生，我感到十分欣慰，同时也为中国政府不许说话的强权感到悲哀。李文亮医生对待医学问题大胆质疑，去伪存真，却被中国政府视为造谣生事，予以训诫。一方政府、一个国家将事关民众生命的大事视为个人利己主义的谣言，这是对生命的藐视。倘若当时李医生的质疑能够得到重视，或者有更多不畏强权的医生能够给予民众警示，也许疫情就能控制在萌芽状态，避免一场人间惨剧的发生。 在后来3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任意封城又任意开放，让我终于认识到这场悲剧是由中共体制造成的。倘若政府始终不许说话，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惨剧发生。今天我怀着最高的敬意站在这里，感恩你一生所做的一切，也呼吁中国政府广开言路，不要让每一个赤诚的中国人寒心。
对，这个声音风声很大哈，向大家抱歉哈。这一位女士哈，90后的卢烟子啊，她主要其实谈到了一点，就是说通过这个疫情意识到了这些悲剧啊是由中共当局刻意隐瞒造成的哈。那所以呢，她也特别感谢像是李文亮医生这种勇敢的吹哨人哈，向大家示警。那么另外还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90后年轻人啊，叫做王景浩哈，他是来自上海的。那他说呢，虽然现在移民海外了，但是想到自己还有14亿同胞啊，生活在中共的这种魔鬼统治之下，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尽一份力去改变现状啊。他还特别写了一首小诗献给李文亮，同时我们的记者呢也就目前他的这个经历和感想做了一些采访，我们来听听看。
此诗献给李文亮医生，民族英雄吹哨人，却变中共刀下魂。一纸借书止不住，文亮荡气永长存。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呢？像你自己还属于自由职业，还在找工作，对不对？更多精力不是应该放在自己生活上吗？
是，这是怎么说，在百忙之中也要抽出时间来悼念一下被病毒夺去生命的人，尤其是李文亮医生。作为吹哨人，他应该是民族的英雄。如果当时不是共产党把他抓进派出所训诫的话，让这病毒的消息刚刚出来的时候就让全世界的人民知道，可能会中共病毒就没有这么传播的这么快，然后就不会夺取这么多人的生命。
上海封城的时候你家人在上海吗？
有，我上海封城的时候我的家人在上海，那时候简直是人间地狱。很多封城他们一下子没有准备，然后没有食物，很多家里有小孩的，然后接下来连早餐那些面包啊，包括牛奶都鸡蛋都已经没有了。是，大部分星期都经历过食物匮乏的阶段，在封城的期间。
有什么想对家人说的话吗？
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会变成一个民主的社会，然后到时候大家都能享受像美国一样的自由空气。
为什么这么乐观呢？
因为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的倒台。
有什么想对海外华人，其实多数人不太关心这个事情，更多关心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您说的对，可能大部分的海外华人都是关注于自己的工作，忙碌于工作，然后去追求一些就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娱乐上的追求。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14亿同胞在中国大陆被中国共产党的魔鬼政府控制着，然后所以说我作为中国人，那是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尽一份力，去改变一下现状，争取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共产党的倒台，还自由于中国。
以上就是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啊，在2月5号悼念李文亮医生旧金山领馆前集会带来的一些采访哈。那其实李文亮医生生前啊有留给国人一句话哈，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这句话就是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啊，不该只有一种声音。那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在中国啊，真的就是只有共产党这样他所控制下严控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哈，很多真实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发出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花一些时间哈，去关注大洋彼岸。很多我们很多的同胞生活在这个中国的土地上嘛，我们要去关心他们正在经历着什么，还有他们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苦难事实和被掩盖的真相哈。那在他去世的这个3周年之际啊，其实全球各地刚才谈到都有很多人选择主动的去纪念李文亮医生啊，纪念他，拒绝遗忘。那有人在纪念活动当中还说哈，他们说是我们选择不沉默， 懦，我们选择不麻木，我们选择不相信，我们选择不服从。那么如果每个人啊，更多的人都能坚持这样做的话，我想打破高墙的那一天呢，可能很快就会到来了。好，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热点大家谈。那等一下呢，我们6点到7点到8点啊，是高杰带来的财经时间。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让我们明天再见。